各位局长，阿弥陀佛。上个礼拜六我在另外一堂课上，对有一些现在班上的一些同学也报告了。我们这一堂课大概也会到我原先预定的一个阶段。接下来有新的进度，我想我们先把剩下一点我简择所知相分的论文跟王阳的术，消解过之后呢，有余时间再跟各位学长做一些报告。那我们上个礼拜呢，上上礼拜，在白板上呢写了一个如何去学习不二的诠释方式。那么这一套诠释方式也就是用唯识的所知三相，片计执、依他起、缘成实这三相呢来做次第的理解。那么不要对不二呢变成说不可说不可说，不可说是因为我们不理解说不清楚。那跟理解之后呢，还是可以次第依照世俗地大家都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解释。慢慢的你就知道所谓的秘密呢，其实它就是在了解了这个道理在世俗地上之后呢，透过三业的实践，能够契证到所谓清净所缘。清净所缘的意思是说，你能够证知一切所缘无非清净，而没有染净的分别，能够真正感觉到平等，而能够表现出这种修养。而这种修养呢，就是空性会所发出来的一种无我。那无二对一般的经文来讲呢，有很多版本的解释啊，当然各有各善知识的善巧。那么我们学过了所知三相之后，无著菩萨跟王阴阳居士呢，都也做了很多的示范哦，为我们解释怎么样利用所知三相来理解这个不二的道理。那么了解不二是大乘三昧的核心要义啊，了解不二就有办法入所谓的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啊。一切难解难闻的道理呢，我想必须要通过这不二的理解啊，才有办法修大乘的三昧啊，这是一个关键。那么也不晓得各位去做了功课没，做了功课有没有问题啊？不过倒是有学长跟我问了，说137页啊，136页到37页这一段文当中呢，他把这12个法相，12对的法相呢，配到了这个缘成实跟片计执，其中有三对啊，希望我能够再进一步解释一下。这三对呢，就是说缘成实为什么是不空呢？我们都不是说圣意的究竟就是空吗？空性正见是我们修行的最圣意吗？那么为什么缘成实是圣意的话，那么缘成实为什么是不空呢？这是个第一个怀疑。第二个怀疑，三法印是无我啊，那缘成实也应该是圣意，也应当是无我啊，那为什么缘成实是我呢？是吧？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空就是无自性啊，那么空如果是最圣意的话呢，缘成实如果也是圣意，它也应当是无空，也应当是无自性才对。那么为什么这边写缘成实是有自性呢？是不是注解人把它写错位置了？这三个是不是要跟片计所执的位置要对调一下？那么如果你有这种疑惑的话呢，表示你脑海中两个现象，第一个现象就是你是标准的凡夫，第二个现象就表示你受了缘起性空中观的教理影响比较深，对于片计所执、缘成实、依他起这所知三相的道理呢，还没有彻底的了解。那么如果你完全不用功，属于第三种人，不在我们以下要讨论之列哈。如果你根本没有用功过，不晓得那是什么东西，那我们就属于第一类啊，一般的愚夫一生啊，对这个道理根本没有听闻过，所以当然搞不清楚归哪边，对你都可能一样啊。不过你会问出为什么要归这里，那你可能隐隐约约觉得说他应该要归片计执才比较对啊，因为呢自信执才是认为不空嘛，才是认为有我嘛，才是认为有自信嘛。对不对？ 要往以下讲维世的道理之前呢，我不妨提醒各位，应当都也很熟，就是《金刚经》的三段论法。如来说怎么样？即非是名。这三段论法一般用般若的解释来讲的话呢，我们不要讲般若了哈。在台湾呢，最大的主流就是天台的解释方式，就是用空假中嘛，啊，或者用八部中道来解释嘛，哈。那姑且不要用八部中道，就讲空假中好了。空假中解释的好啊，倒不是我这边大胆的这样说哈。如果你要把空假中这个次第三观的道理诠释的好，你一定要把唯识的所知三相学好。你看哈。如果把偏离执摆第一位，依他起摆第二位，语言成实摆第三位，偏离执就是讲空，为什么？偏离执无体嘛，毕竟空嘛，无自性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讲的所谓的空，是我们今天透过分别心施设的名言，而那个名言都是我们今天的分别心施设名言，而我们听到这个名言之后呢，又以为有，以为无。而产生了一个决定值，对不对？而这个决定值从始至终毕竟都是另有含义，不是指名言上自信所显的相。所以讲空是这个，所以空是甚深意，是秘密意。甚深秘密的意思就是说不如文字上所显示的那个。如果我要用秘密意来说的话呢，我讲空其实我要表显不空。我如果说不空，我其实就是要显出空意，对不对？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子反过来话说，我们随后就会理解到了，有四种意趣跟四种秘密啊，这是这个一种教学的方法，一种教学的方法。所以呢，你如果把教学的方法当作是就近意来理解，那就错了。你就把善知识用的方法，就是我们叫方便，你把人家的方便施设当作是就近，对不对？那就是呢，你把指头当作是月亮，而不循着指头去看月亮，对不对？拿一个篓子，却只是要那个篓子，不是要那个篓子去网鱼，对不对？那么你不管今天有多少财宝，吃饱了，改天又饿了，你有那个篓子也不能吃饭呢，是不是这样子？篓子给你就是要学捞鱼啊，你不会去捕鱼，你空抱着那个篓子有什么用呢？所以呢，教学的方法上呢，就有很多的善巧，可是我们不要把那个善巧方便当作是就近义。所以呢，这里就有这样的理解。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的了解一切法必须用名言来诠显，我们也透过名言来理解一切事。而这个理解空是什么意思？空就是告诉你，你今天暂时依这个因缘所做的理解不一定是照你所理解那样子。空是这个意思，空就是一种保留自己有所得的知见，保留这个知见可以被修正，对不对？不因为这个知见产生我见我慢，这个就是空意。空意不是有也不是无，空就是要告诉你可以修正，因为它只不过是这个因缘上暂时所显的一个名言相罢了。你何必把这个暂时所现的名言相当作是一直都是这样子的呢？而且决定是我认为才是对，别人所说的都是错呢，对不对？空就是这种态度，空就是这种态度，这种态度就叫无我，那个观察的角度就叫空。为什么？它不是空掉那个本体，也不是空掉那个相，只是告诉你作用达到了，对不对？作用达到之后呢，我们就不要去认它的相跟体是实有那个样子的，因为那个样子只是暂现的而已，因为它是暂起幻有的狂惑之相，不要把它当作是真实理。不是说没有那个相，是要空掉你自心对那个相对那个体的执着，只受用什么？只受用那个对治的作用，把那个名言所讲的道理对治你的不善的心所、染污的心所，只要把它对治清净了，你就会有离垢清净的体会。那个离垢清净的体会总是真实吧，对不对？所以虽说空，可是这个真实的体会是不空的啊，啊，不空的呀，啊，所以呢，第二个就教你观假观，假观就是观依他起啊，观依他是缘起暂现的幻有相， 不能说是无，不能说是有啊，其实它也是搭在什么，搭在遍地直的毕竟空，毕竟空有相，对不对？而那个相我们只是知道它暂起幻有，随缘而现，随缘而灭，而没有因缘相之外的别有自体在那边真实生灭。你这样的正确两边的观察就是认识一他体，这就叫假观，这是假观。而把这两个观察呢都知道了，我如果能够在依他起上能够弃证到遍计所执不是本来有后来无后来又没有了，或者也不是本来有后来无后来又变成有了，它根本没有变异相，你只要不执着有个自体在那边分别，你就不会有生生灭灭的变异相，对不对？所以你就会真实了解到那种生灭背后所显的那种真实的常相，那个常相是不空的，对不对？是自在的，不自在意思就是说不受任何东西的牵挂，对不对？不受任何东西的染污，它是恒常住不变异的。只有确实真正入到中道的空义，才是一物挂不上身，才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染污的那个我相。那个我相是指常恒住不变异的相。所以啊，我啊，以及常啊，都是一个意思，啊，都是一个意思。而这个意思呢，就是自信。什么是自信？就是那个《金刚经》所讲的四明第三段，对不对？如果你今天有了空性即非的认知，对不对？跟假观的这个安住，你就可以依大悲本愿力，随顺世俗，随顺所要教授众生的根基，以及所要弃证法理的深浅，你可以抉择名言，对不对？抉择名言，你善说文字法教，而自己不要落于自心见，能够不落于自己的自心见，而善说文字法教的那个叫做菩萨法师，对不对？这个呢是不空的吧？这个可以说是我的嘛，而所讲这个法可以暂时假施设什么？有自信的。所以只要你心中对他没有自信妄执，依着大悲本愿力弃理弃机的施设一切名言，都是可以说的，对不对？都是可以说的。所以如果你有空性智，你说一切都是可安立的，这叫做四明。你心用如是的方式安立，你就可以善安立一切的世俗名言，而自己怎么样？随时可以随着理跟对机的对象可以随时修正，很容易掌握到教学方法的意趣，以及呢法理深浅拿捏的那个秘密的抉择。你自己可以啊善说无碍，善说无碍。如果你不管对谁讲什么理的深浅完全没有分别，就是一套公式从头背到底，有你这个三真事，没你三真事，我只要文本拿来背一背念一念，就等于怎么样？佛为我说法。可是问题，这样我们就能够弃证吗？善知识的功能在哪里？善知识的功能就在抉择法义。抉择法义就必须要一方便利，不能够把文字当作公式，把文字当作真理的叙述。这样子不但不能革除我们对于名言的自信妄执的习惯，还会增强了这种固执性。这个呢，就是我们经常啊大乘说小乘行者、二乘行者的法执的所在。法执就是固执，只是对于一种说法跟教学跟学习的方法啊，帮忙别人的方法没有善巧，就只有一套。那一套不为了任何气理气机的因缘有所改变，就一定要你这样子接受。这个如果对到机了也是 OK 的，可是菩萨要摄一切众生，不能够舍弃一个众生。在这个前提底下，你就必须要有以上我所讲的空假中的智慧。这就是大乘三昧修学，或者为识所知安立三相，它背后的善巧，它背后的善巧。这就是为什么圆成时是不空，圆成时是我，圆成时是有自信。这三者都是金刚经的三段论法的第三段，对不对？如来说本意就是什么？本意就是讲圆成时。 可是呢，我们今天不了的情况底下呢，就会自己的理解把它妄以为有，名言自信，对不对？不知道它的意趣，不知道它的秘密，就会只以为有，只以为无。后来经过善知识的了解，了解这个教法的意趣跟秘密之后呢，你就知道原来不是我那样子的。于是我接受怎么样修正，那叫即非，认识到不是我原来了解那么浅的样子。于是我懂得慢慢随着次第的教导，放弃我原来坚固不舍的东西，这叫即非。最后你今天开了根本智之后呢，你也学着老师那样子的为一切众生演说法义，你也能够善把握随后所讲的是意趣是秘密，于是你也可以施设名言，怎么样？心不生执着，于是你处处都可以说什么？说有我啊，是常啊，对不对？这些有自信的法都可以为众生随机随意可以安立深浅，可以安立深浅，自己不生执着，也用这种态度教会我们所要教的弟子能够也不生执着。因为不生执着是佛陀非常重要的教导，所以在菩萨本愿的施设前提情况底下，那么圆成时为什么施设不空，为什么施设我意，为什么施设有自信，就是这个道理。记住，你不要把这底下的十二个法相呢当作是圆成时的定义，因为圆成时的定义不能够离开片剂值。也就是说，你能够了解一切名言的空，那个真实的觉受就叫圆成实，而那个道理是实有的，我们称之为不空，对不对？如果你可以了解片剂值的名言自信是没有常恒住不变异的相，你能够真正了知这个东西，你就可以弃证圆成实，所以你就可以去体会所谓常住没有变异的那个理，还也是讲那个理啊，那个一切法生灭空性无自性，那个道理是由片剂所执的名言向上知道它没有，根本法尔无有，所以你可以弃证到有自性，对不对？就是这个自性，就是这个肯定，就是这个理解，就是这个真实，就是这个离体，你可以很确定有所得，只是不取着，不是没有得。因为所有的德都是属众生的，不是属任何一个人的。因为那个对那个法体而言呢，你不能够取也不能舍，对不对？所以我们说无所得。而这一个叙述是有自信的叙述，对不对？因为什么有自信？你一定要借由名言别人才能理解，对不对？别人才得以次第误入。你不施设名言，别人哪有循线误入的次第可言呢？对不对？如果你永远都是默然啊，永远都是默然，众生怎么得，怎么能够得度呢？所以佛说啊，圣者行有二，一个是圣默然，可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圣说法。说法就要讲方便，讲善巧，要能够说法就必须要开根本智。所以妙老就经常劝告啊，动不动想去当大法师的人啊，你自己最好要有什么本事呢？要有无生法忍啊，要有根本无分别之以上。你自己没有这种自受用智，你就狂惑于他人，施设名言就可能误以盲导盲，以盲导盲。这个是一个关键啊，这是个关键。所以呢，在这边呢，才会把圆成实依于片剂值的空说是不空。如果你能够知道名言施设性是空的，你就可以了解什么是不空。对不对？那个道理，这个所显的道理是不空的。如果你知道那个有我，就是我所的那个执着性，如果你能够永舍的话，你就知道那种常住不灭那种自在的感受，我就是自在意啊，我就是自在。只有你能够无我无我所，才有办法得大自在，你不觉得吗？当你能够真正安住在无我无我所的修养里面，那个表现出来的大自在难道不能够假名为我吗？可以啊，那个时候佛就说，乃至于经上每每都是说如是我闻嘛，是不是这样子啊？我违背他讲一句话都说不上来，那个汤圆就梗在喉咙上，你就死掉了，人家也听不懂，对不对？你涨红了脸，你不假立名言，何以能够懂呢？所以当然要得到那种自在嘛， 那种自在是能够活用名言，而不受什么，不受自心间的吸附。那当然是得到那种大自在。你心中没有我，我所，那当然得大自在。为什么没有大自在？约那个大自在说是我嘛，对不对？约那种无分别智所施设的一切名言，那虽然是世俗所显的文字，可是它能够双显世俗地，也能够气证圣义地，没有障碍。这种没有障碍的道师地施设，就是有自信嘛，对不对？没有自信的升起次第跟圆满次第，你何以一线误入呢？一次第误入呢？约这个东西来讲，如果你能够理了前面的啊，前面的无了解一切法名言施设的无自信意，你就知道，我只要离了自信妄执，一切名言施设就可以安立之地，对不对？那个可以安立之地就是有自信。你不想表达一点什么，不想依着方便施设去表达一点什么，你文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对不对？你就根本没有方便善巧可言，没有方便善巧，你一个众生也度不了。不是要表现自己的智慧有多高，可是就是约着这三项不离的情况底下，一定要依于前前显后后之理，把握这个道理。读文就不要断文取义，文义一定是前后观待，这一个叙述一定是不离开前后的叙述才有它的道理可言。如果圆成实这十二个法相离开了偏离执，离开了依他起的道理，就没有圆成实的叙述。如果你没有前面遍地执跟依他起的叙述，圆成实你说不空，人家会打死你，对不对？说是我，人家会打死你。你说有自信，人家也会打死你。为什么？你无因无缘，独自有自信的安立一切法，那这不叫圆成实。圆成实一定是有因有缘，对不对？才有这种种种的假施设。如果你毕竟知道它就是假施设意，你自己也能够不受这个假施设的系缚，能够得那个大自在，又能够帮助所度的众生得以寻现悟入圣义地，那么这样子圆成师就显出他的不空意，显出他的我意，跟显出他的有自心意，这样子的法才可以说啊，法才可以学啊，对不对？法才可以次第成就啊，哦，否则呢，你就是玩空啊，断灭，要不然就是长空，要不然就是自然外道，认为我在躺在那边，我本来就有佛性，时间久了总要轮到我成佛吧。这种想法就是太污蔑那些圣道行者了啊。所以呢，这就是比较奇怪的。其他的大概说他是圆成实性呢，多半的人大概不成疑问啊，不成疑问。那么在这边特别讲这一段，就是告诉各位，读文千万不能断文，记住。前面所讲到后后必依怎么前前啊，依照依他升起次第的道理来解释那一段话，一定要有遍计执无自信，才有办法写圆成实的有自信。如果离开遍计执无自信的了解，你不能够说圆成实就是有自信，对不对？懂这个道理吗？啊，所以所有的一切必须要依于原生的道理来施设，都是有因有缘，所以才施设种种形象。你离开了因缘去说法，那么法就变成魔说了啊，变成魔说了啊。这三个是特别提出来，让你们在练习这个不二义的理解的时候呢，自己要去弄明白的。所以为什么这个很多现在呢，我们就说电脑当然帮助我们查很多的资料，可是电脑也容易犯了我们刚才那种错误啊，比如说你今天打了一个关键字讲不空，啪，它就跑出这一段话来，对不对？于是呢，你就往前看一下，哦，原来这边不空讲圆成实，可是你舍弃了什么？舍弃了遍地执跟依他起的道理。所以呢，写一些佛学概论的人就开始批评说，你们唯识啊，不了义，你看看人家讲空性正见是究竟生义，你们讲圆成实的唯识性还是不空义，所以你们是不了义的。这种胡说八道表示他根本怎么样，没有把全文读懂，断文取义，断文取义，自己产生对他中之见的自心妄执而不自知，那标榜自中而贬义他中，避免不了都还是谤法而已啊。所以啊，我们 老一辈的啦，那天上个礼拜二还在地下室跟几个同学在聊天，年轻一辈的都喜欢用电脑，数位佛典，哦，表现得很厉害。我们老一辈的还是喜欢拿纸本，前后批读，每一次读，每一次趣味，那种趣味恐怕不是现在年轻这一辈用数位佛典查资料哈，贴，只会 cut paste， 用剪贴技术啊，剪贴一篇文章出来，到底在剪贴什么东西，要讲什么道理，大概自己也不太明白。可是都会显得很有学问，而且呢，写那个文章很有效率。可是问题，开悟要那么有效率干什么呢？要有品质，要有内涵，还要那种坚固，对不对？能够不退，这才是重头戏啊！所以这个道理呢，希望各位能够懂得哈，这个读纸本的技巧啊。所以我们希望呢，各位要自己做一些整理。然后呢，做整理的时候呢，记住要把文脉掌握在先，因为文脉是整个因缘相，先掌握因缘相，再掌握因缘所生相，再入文义。我们最后会谈到这一段。好，这个呢是我对于上次讲不二义的一个补充。好，我们进到今天要讲的进度，请看到140页倒数第三行。这段文我不会讲太详细，大概快快就会把它过去了，因为以后有机会讲唯识的教学理论，那个时候呢，这一段文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当你们能够把唯识的理啊通透了，通达了以后，有机会要为别人在解说唯识的教法的时候呢，你就要充分把唯识的教学方法啊，教学的方法跟他所依的道理呢，都要能够精通。那底下呢，这是四种意趣，四种秘密，就是你在解释一切三藏十二部经的语义啊，文义要给别人听的时候呢，你要依据这八种技术啊，八种呢就是解释法义的善巧啊，解释法义就是教学的方法啊，教学的方法。好，请看，根据无作菩萨的整理呢，他认为佛陀在讲三藏十二部经的时候呢，他会有这种八种善巧，他会掌握。那这八种善巧呢，跟龙树菩萨在自论当中所讲的四悉檀，以及智者大师所谓的化仪四教、化法四教啊，还有华严宗所谓的十玄门、六级佛啊，好吧，六级佛是天台的说法等等，这些呢都是属于教学方法、演说法义的一种技术啊，一种善巧。那么唯识也有他的教学方法，像这里就是他的示范，而这种示范也不离开所知三相去施设这个技术的。好，我们看看这个文，倒数140页倒数第三行，他说复有四种意趣，四种秘密，一切佛言因随觉了。那么前面呢讲一切佛言因随觉了是依着所知三相，对不对？如果你能够善通达所知三相，你解一切的法的佛陀的言语呢，就因随觉了，随着我们的读就可以觉了他的意啊。那这边呢就是说，除了所知三相之外，还要配合把握四种意趣跟四种秘密佛教学的善巧，才能够更进一步的掌握法义，不会诠释错误。那底下呢他就讲了这八种教学的技术，也做了简单精正的举例。那我们就不读底下的长行，我们直接跳过141页啊，倒数第五行来看王恩阳的解释。谁的解释呢？我们再来回顾前面的论本文。首先先解释意趣跟秘密这两个法相的意思。意趣括弧，秘密括弧。前面呢所谈到的四个意趣，这个意趣跟四种秘密的秘密呢，这两个法相它的自相啊，就是它的不共。为什么要讲意趣？为什么要讲秘密啊？它不共，就是那个意趣跟秘密个别所具有的那个道理是什么？就是自相差别。因为一定两个不同嘛，就是他们两个不同到底在哪里？四意趣跟四秘密到底两个不同在哪里？啊，那么这边底下呢就引了世亲菩萨的解释跟无性菩萨的解释，最后再举出王阳自己的解释，你们比较一下哈，看哪个人解释比较好懂。第一个，你先看看世亲菩萨的解释。世亲云： 佛世尊，先缘此事，后为他说。啊，我都习惯四个字四个字断开哈，这样的文字理路比较清楚。简单下文就是说，佛在讲法的时候呢，一定要举什么？一定要举一个所依所缘的道理。先缘此事，就是举一个，举一个先这样的说啊，先这样的说。如果然后，对不对？思索言说理路的先后次第，这个就是先缘此事，就是先提一个你今天可以你懂我懂的东西。先缘此事，那个此事就是双方共许，或者是呢佛为当机众说，他如果了解当机众能够接受能够理解什么，他就先举出对方能理解的那件事情，然后呢再进一步比度推量，进一步深意的去解释，对不对？才后为他说。说什么？说进一步同理可证，或者是比类推之的进一步的道理啊。先缘此事，那个此事是对方已经懂的，双方彼此也共许的，那么依于共许过对方已经理解的那个事呢，再进一步透过推论比之，来让对方进一步的掌握我要所说的法义。当然我是指佛世尊啊，这就是意趣。所以意趣呢，就是要把此事他说两者连一条射线，这个射线就是那个子月的子，懂吗？此事就是双方所理解的起点，佛在进一步比类推之，再说一个道理，对不对？你就由你的此事连接到他说，会指出一个方向，有没有？那个指出的方向所指的那个言说不到，但是所指的那个方向，所指的那个方向就是我要说的，那就是意趣。所以意趣是此事吗？不是。是他说吗？不是，对不对？啊，这就是这个意思。先举一个双方能理解的，然后佛再进一步推之，说一段话。那么透过此事他说进行的那个方向所要取的那个意，才是意所取，取就是取向，对不对？两点连一条线，所指出来那个取向，那个方向所要趋入的那个境界，所要取入的那个道理，所要取入的那个法义，这就有一点用到推理了啊。比如说我们以前考智力测验，不是曾经考过那种刻漏字吗？让你去用推论字去查嘛。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最简单的，高个子比上矮个子就等于胖子比什么？比什么？瘦子，对不对？这就是这个意思。我先举出高矮，各位都知道他就要举这个东西，然后呢再说一个什么？再说一个胖，胖就是他说，然后进一步你就要去推知什么？推知哦，原来就是要跟我显出那个瘦，懂你意思吗？这个就叫意趣。意趣不在此事，不在他说，是另外你用你的世间分别字可以合理的推理，对不对？完全可以合于逻辑的，而透过合理的推论，推论文字没有说的东西，可是一定要循着前面那个高矮的那个比类关系，对不对？比类关系去透过胖这个基本前提，再推知到瘦那个结论。虽然讲的人没有讲出瘦的答案，可是你可以知道。可是你就说了无聊啊，佛就干脆讲瘦就好了。好了，如果佛升堂说法，他不说高之于矮等于胖之于，默然不说了，你们自己心中就生出意来，对不对？是不是有意解？好，可是我今天如果讲瘦，我圣意已经讲了，攻完了，好酷，你们懂我什么意思吗？什么意思也不懂啊，你就出来就讲个瘦字干什么？对不对？就跟拧个花一样，就拧个花一样，拧个花一笑，你知道我要讲什么东西？我们智慧不到那里，结论讲了啦，就已经显现了，直接显现，反而越直接显现的我们越不了，对不对？所以不得不才会要对中下根人施设什么言说善巧嘛， 就是要先圆一件事，再说一个话，然后呢你就比类推之，哎呀，答案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我们就自己会有法喜，是不是这样子？又有法义又有法喜，你不觉得一鱼双吃很棒吗？比他讲一个寿你无所了还好啊，是不是这样子？当然如果你根很利，花一年你就知道那个效益所指为何，那你下去之后呢就可以讲无量义，对不对？哎呀，你就得到这种厚德智，那是你的根基，过去生有栽培，可是这个就是言说善巧。好，我其实已经把后面也都等于通说了，那这个是意趣。好，那什么叫做秘密呢？由此决定令入圣教，是名秘密，是名秘密。什么叫做由此决定令入圣教，是名秘密呢？那个秘密就是指后面那个推论，就是举譬喻啊，故意呢，讲东呢，要你去想出西呢，用遮破的方式来显那个道理。秘密的意思就是用遮显来显理，用遮来显理，用遮破一件事来显一个道理，这个就叫秘密。前面的意趣还是直说的，秘密呢常常反着说，对不对？告诉你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遮破一切你寻思所能及，告诉你我没有不是的那个东西就是，但是我这句话没有说，对不对？这个话是你自己要去体会的。所以当我说名言之心是空，你就要体会到，哎呀，原来一切法就是生灭，就是因为生灭，就是因为无常，所以我今天的六根门头才有大机大用，对不对？如果一切法是常啊，一切法是常，一切法就不能说了，一切法就是要生灭，就是要无常，一切法才有用，才有用。我们要取其用，而不要去假施设的体，也不要去任以为的相，不要在体跟相当中有自行妄执。用是刹那现刹那灭，对不对？对治而身后反显出来那种心地清净的那种法喜，那种清安，那种涅槃的觉受啊，也不能说是苦，也不能说是乐的那种舍受，那种平等舍受，就叫做涅槃的道理。你自己就可以亲自透过这样子的体验而自己可以认知，对不对？那不用我说给你，因为那个体会不是我说的就可以给你的，是你一定要如我的理自己去实践而之后有所体会的。所以要逼你去实践有所体会起见，所以我只能够怎么样，用遮破意让你来知道不是这个之后而是什么，那个秘密所显的东西是什么，这就是秘密的道理。而这个是由此决定令入圣教。当你看到一切负面表列都遮飞了以后，对不对？没有被遮浅的那个东西就会令你入什么圣意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由此决定由这个施设秘密善巧的施设呢，施设意就会令入圣教，就是令入圣意，圣教就是圣意啊，就是圣意啊。由此决定就是施设世俗地，能够在世俗地上你充分通达了之后呢，就可以弃证离言的真如，这就是秘密的施设。这样子定义呢，可能各位还是不太了，我们继续看无心菩萨的解释。他说远观于他欲作摄受，名为意趣。远观于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人还没入佛门，所以我要你入佛门起见呢，就要让你产生出对这个法的兴趣，对不对？所以意趣的施设目标是让你能够产生出兴趣，产生出探讨实相的意趣，对不对？意要让你升起动机力。所以呢，就是远观于他欲作摄受，摄受就是把他要抓进佛道里面来，对不对？让他有办法次第误入实相。那误入实相，你要让他起一个不退转的动机，有个增上意要才可以。为了能够心发所度众生的意要心，那么于是呢，我施设的善巧称为意趣。这个进一步比较明了一点。那么什么叫秘密呢？静观于他欲令误入，说明秘密。静观于他就是甚至是已经明白了这个所度众生的根基， 对到这个人的根基，就说他如理的法教，对不对？他问题在哪里，你就可以刚好对他的理把他讲明白说清楚，就是近关于他，就贴近他的能知义，说他所知的道理，一下子引他能够悟入，这就是秘密。能够用秘密义说法的，一定是甚至是对这个所度的众生已经能够了知心性，才能够做这样的一个施舍。好，以上呢这是两位菩萨的说法，底下你看看王阳怎么解释。他说呢，金金就是指他了哈，他认为了意趣者是什么呢？顺比比鸡，请把那个鸡画起来，多加一个字，根基。那么约根基就是对什么？对人还是对法说的？对人的根基，对不对？对要度化那个当机众的根基而说的。当然那个机也有什么？第二个不是根基就是时机，就是那个环境因缘。当你跟对方处在一个气世间的环境当中，你随便取无情的一法啊，无情的一法啊，就为他来解释啊，举我们双方能懂的一个东西就为他做解释，这也是机。机就是因缘时节，一切的因缘条件，如果用得上的，对不对？你都可以拿来用，但是要对这个人的根基啊，这就是顺比比机，是这个意思。那么顺着他的机说比比教，意所对去有不同故。那么你要让他取向，那个取就是对去的，要让他趋入的那个方向，个别个别有不同。于是呢，你施设的言教就有差别，说而教有异，教之别者由于异趣，故说如是，教有别异趣。所以依着根基所施设的言说教法，令他趋入不同的目的，不同的方向，这个呢叫做有别异趣。这个大概有进一步可以了解了，对不对？所以表示说四欲趣是对着人的根基以及时节因缘啊，有因有缘，指的那个因缘事而说的，取入的方向也各个不同，对啊，各个不同。张三可能是东，李四会他教他往西，个别意趣有所不同，那是对机而施设的。那秘密是什么呢？以鱼教法别全鱼意，前后两个鱼不一样，就是以这样子的说法去显另外一个道理啊。施设这种说法去显出另外一个道理，就是以鱼教法别犬鱼意。比如说我说高，其实我就要说低的意思，对不对啊？举大就是要显小的意思啊。这个就是以鱼教法别犬鱼意，隐秘令他得入圣教啊，用这种隐秘的教学方式呢，令他能够得入圣教，非只显说尽闻其意啊，不是直接说要说的那个道理啊，也不是直接要让他了那个意啊，透过一个迂回的方式，令他能够呢自己寻思得入，故名秘密。好，这是王阴阳的解释。那他画龙点睛呢，多加以下这句话呢，就更明白说出来他的道理是什么了。意趣多对人而起，对不对？请把人画起来，人的旁边呢就写根基。秘密呢为对法而施设，为对法而施设，对法的旁边呢请写两个字，教理。好，于是呢我这边就不得不要提到同样智者大师的一种创建，他就把教学方法呢讲成八教，就是化仪跟化法各有四教。化仪就是根据所教者的根基施设四种善巧，如果根基很利，我用什么盾，对不对？一棒，对不对？一棒啊，瞠目结舌的直接切入，这就是盾教啊，用盾教的方法，盾教让他气直接切入的方法，这是对于上根人的根基。那么对于那种有执着的人呢，就用什么剑刺误入施设次第的方法，是不是这样子？那么呢，如果你所教的那群人当中呢，他的根基有高有低不一定，对不对？于是呢你的一趟教法，你可能左说右说，各种教法都杂糅其间，这叫做不定。前一句可能对这个基，下一句可能对另外一个基， 另一趟法会当中呢，各种根基的人都可以听到自己相应的教法，这叫做不定。第四种是什么？秘密，秘密。说一种教法，那么随各个根基体会各个不同。张三坐在李四的旁边，我讲的是一句话，张三体会是这个意，李四体会是这个意，彼此不相知，彼此不相知。秘密跟不定的差别就在哪里？秘密是一因说法，随类各得解；不定是随各个机说别别教，在同一法会当中同时施设，这叫不定。所以同一个法会当中，他不说一个根基的教法，说多种根基的教法，这叫做不定。所以呢，天台在教学方法上呢，就有对机的这四种善巧，而唯识呢，就用四种意趣来替代。等一下我们读就可以知道，哎，唯识的善巧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你要彼此去对，其实也勉强对得起来了，啊，不过呢，也不要硬要去这样对就是了。好，那么对法就是约教理法义的深浅也会有种种的抉择。你今天要讲道理，一定要由浅入深，对不对？或者有些时候呢，我先讲深的，后后渐次渐次渐次，越离越浅，越离越浅。很多佛陀的教法都是用这样子由深入浅的方式讲，倒不一定由浅入深的方式讲。这就是对法的施设，对教理的施设，讲法的人有不同的抉择。那这种当然是对什么？对法义吗？那法义在天台四教当中呢，就叫做化法四教。化法四教，化法四教是什么呢？藏通别圆。藏是讲一切的法相，它的定义，它的性相。啊，把三藏十二部经各种文字诗词的性相都明明白白去加以辨析，这叫做藏教的说法。通教就是讲它的平等，讲它的不二义，讲一种差别文字教法的不二义，这叫通教。讲差别义的是藏教，讲通义的，讲无二义的，讲无分别义的，就是通教义。别教是讲道次第，道理讲完了，你可能还不懂怎么下手，于是呢，我要进一步跟你抉择下手处是什么，次第行怎么样进步，那个就是别教的教导。别教重在教导入理的次第，尤其抉择下手处是非常精准的，非常精准的，这就是别教。原教是什么呢？原教是告诉你，如果你能够循着通教义懂它的理，随着别教义道次第究竟圆满，理跟行同时并进，而且解行相应之后，你就可以懂一个什么东西？一切法如意，如所从来，无所从来，无分别而显一切的差别，这个道理就圆了，对不对？圆就是跟你讲圆满次第。当你次第解行圆满之后，说显出来一切法如的那个自证境界，就叫做圆教义。等你的功行圆满之后呢，佛处处跟你讲这种法身大事唯可契入的那个圆教义。所以藏通别圆不是说法有高低，还是循着佛次第领我们入甚深无言字离言说的法义的那种法义的四种抉择。而这四种抉择，你不能说原教义高于别教，别教义高于通教，通教义高于藏教，因为两四者角度不同。藏教义重在讲差别相，通教义讲差别相所显得无差别相，别教义是讲行修次第，原教义是讲解行相应之后究竟圆满的那种一切如意。所以个别抉择法义的深浅广狭有角度的分别，于是施设有化法施教。那么约唯识的教法来讲呢，就有四种秘密。好，先讲这个基础呢，我们往后读啊，各位才可以有进一步的体会。好，你不妨用化仪化法的这种道理啊，一定要记住哈，它跟法义本身没有太多直接的关系，都跟一个善知识要如何领一个初修业者能够入门的那个善巧的抉择有关系。它是考验说法者的智慧跟他的方便善巧力，跟那个讲出那个法本身所蕴含的道理的深浅没有关系。位总是一位，什么位？ 无恶意，离言的法心味，对不对？一信所谓无信的那个味道。法只有一味，一味是什么味？无自性，没有你自己以为的那个味。你能够离一切的味着分别所生的那种清净自性，那个才是佛所说要说的。所以呢，佛不管怎么说，所以你看啊，回到龙树菩萨所说的四悉檀，他说呢，世间悉檀是什么呢？是为了令众生于法生意要嘛，生兴趣嘛，对不对？第二个，对治悉檀，就是你是什么根基，你是什么执着性，于是我为你说什么对治法嘛，对不对？所以当对治清净之后，你就可以契入无分别境界，那个无分别境界叫做离垢清净。那么施设那个法是有为，是为了对治意而施设的，也没有真正的深浅意，那就是对治悉檀。那么为人悉檀，就是同一个人在他的道次第当中前后所说的可能会有不同。开始的时候会跟你赞叹说，哎呀，布施的功德如何如何的高，就劝你怎么样开始能舍得下。你开始能舍了之后，他就开始对你面前说了，布施的功德只能生人天，对不对？如果你能够进一步修学菩萨戒的话，你就可以增长菩提心而契入佛智慧所契证的真如，对不对？又贬这个令你入一个更进一步的境界，这叫做为人悉檀。因为你的智慧已经随着修行啊，已经渐次增上了，所以呢，同一个人佛不同时间为他所说的法一定要怎么样，为了这个人他修行次第的增上而说什么，而说增上意，不能老是还是初修业那一套，对不对？初修业已经上了，他为了不让他留恋原来初修业的那样子的一个法见，破他的法见，令他进一步增上，进一步增上，这就是为人悉檀。可是龙树菩萨也一样说了，以上三者如果都能够依于无分别智而发，三者都是同样都是什么？第一悉檀。你看般若中观也要有四悉檀的道理，天台的教法也要有化仪化法八教的善巧，同样的唯识的教法也要有四意趣四秘密，在抉择对别人解说法义的时候的一种深浅，一种广狭，一种次第的施设，你要循着不同的角度去选择说法的方便。以下的分别都是依于这个方便去施设的。好，请翻到142页，请看平等意趣。平等意趣，我们先看到140页的文哦，他这边引了一个文，在140页的倒数第三行下面，他说啊，为汝说言，我习成于彼时彼分，即名圣观正等觉者。圣观正等觉就是毗婆尸佛，这个我那个如来啊，那个佛所说的那个人啊，就是释迦牟尼佛。好，所以我们翻过来142页，王阳在这边做注解，他说啊，这就是约着平等意趣的道理所说法的一种例子。这个例子是要显什么呢？显佛佛相同，自他平等意。请在自他平等前面呢写四个字，佛佛道同。为了要显出佛佛道同自他平等的道理，因为呢十方三世诸佛同契证一种平等真如，对不对？所以同修那个法成就以后呢，就约那个法的名称来讲他的佛菩萨的性德所显的名号。就像观世音菩萨，你只要修观音法门，你成就了之后就是观音菩萨观音如来，对不对？这就是他的力。所以那天我听空师父讲啊，他说啊，哎呀，十方一切佛过去大德就说的念阿弥陀佛而成佛，那阿弥陀佛还没有成佛之前，其他的人成就佛是依什么法门来成就的呢？他说还是念阿弥陀佛啊。为什么呢？因为阿弥陀佛只不过是一个法门嘛，对不对？谁修那个法门谁就是阿弥陀佛。这就是告诉我，我辈念阿弥陀佛的人就要依着随顺修学48愿啊，而成就的净土，那个所显的那个净土的依报世界就是阿弥陀佛净土。而你就是谁呢？你这一念念佛的心就是阿弥陀佛的 等一之心，平等之心，这个体是没有二体的啊，没有二体的，这就是佛佛大同，四大平等义。但是这个意思代不代表释迦牟尼佛就是毗婆尸佛呢？不是这个意思，底下就有说了。他说呢，这个只是在显呐、佛佛道同自他平等的道理，说彼即我，那个彼就是毗婆尸佛，我就是释迦牟尼佛如来，由诸如来悲智愿力无不相同，对不对？无不同故。好，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所以呢，说我于习，习就是过去呢，如果生在毗婆尸佛那个因缘的时候呢，我就是他，有什么差别？我说的他也会说，他说的我现在不是也在说吗？对不对？好，我于习即名圣观正等觉者啊。但是这个道理并不是说释迦佛即彼毗婆尸佛，虽然两者个体是不相同的，可是他们同证的悲智愿力所显的清净净土，都是依着这一个世界而成就的，两者没有不同。所以有同有不同，当我依着平等意趣施设这个言教的时候呢，你就要知道它的意趣是什么，对不对？什么同什么不同，自己要如理如量的分别。好，这是平等意趣的解释，这个很比较容易 理解。好，第二段呢，看别时意趣。好，我们翻到140页，对照前文来看。前文倒数第二行举的例子是什么呢？他就举了两个例子。他说呢，如说言若诵多宝如来名，这是出自于法华经了哈。若诵多宝如来名者，便于无上正等菩提以得决定。就是当你称念一声多宝如来名号的时候呢，你已经成就了无上正等正觉的义。啊，这段文我白话解释起来好像是这个意思。可是约别时意趣怎么理解呢？请翻到142页来看。这边呢，王阳就举了世亲菩萨的解释了。他说此意趣令懒惰者，哎，懒惰要稍微解释一下。懒惰有两种懒惰。一种呢，根本对圣道没兴趣的懒惰，这里所讲的懒惰不是这种。这种懒惰者呢，是对于根本对于修法听闻而不起加行，听闻而不起加行。所以这里的意趣主要是要劝这个修道者起加行，而不要停留在言说文字的理解上。就像刚才上课之前呢，有一位学长就转告啊，净律寺的一位法师啊，可能是说给默学听的吧，我这样子自己谴责自己啊。他说了这么一个意趣，说欧阳净无大师呢，他在法义上啊，的确加惠后人甚多，不过呢，后人呢也对他有很多的误会，比如说对于他所提出的这个起信论跟楞严经的疑问呢，就引起很多人对他的不谅解啊。他造了这个业呢，也有他的苦要受的啊，有他的苦要受的。他一起生命过程当中呢，眷属没有一个人好死的，而且都比他早夭，他自己的身体呢也没有一天好过。可是我要说的事情是，当两件事情，我可以闭关好好修行调养身体，第二，我如果看到这个文字教法整编旧存的字业舍我其谁的时候，而我只能抉择一条路去走，我要舍什么？当然舍我啊，当然舍我，尽我这一生苟存之命，能够把旧存厘清，剩下的事情，不管他往生到哪一道，往生到哪一个净土，或者是要发愿再来，啊，也难保我就是他，对不对？不然我为什么对他那么喜欢呢？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性相，可是呢，就像我的这个一子师父啊，智于老法师一样，他一生啊。他几岁出家的？43还49岁的样子。他出家了以后呢，他的解行病重啊，很用功的，可是他的往生的相啊，是很病苦的啊，而且一病十多年啊，最后还是坐在轮椅上被人抬进抬出的啊，那个苦是很痛的啊，很痛的啊。 而这种业报都不是他那一期修的好不好的表征，而这都是无始劫来带来的业报，带来的业报。可是业报，我说过，不求此生无苦，但求我的志业不受我的业报生的苦而系缚而怠惰，这才是菩萨道。